受。这一首偈颂出在一切有部的建立里面啊，处处写到啊，假使百千劫，经过百千万劫所造的业不会忘失啊，因业力种子存在八十天中不会消灭啊，因缘会一时，果报还自受啊。他这个一念南无佛是因，种下这一粒因在他的八十天中，经过八万大劫那么久不会磨灭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，世间有佛法三三宝，就是他的助缘，就是缘，所以因缘会一时，他还是照样能够达成他的念佛的因缘成熟而出家，而证阿罗汉果，因缘果同时具备，八万大劫不会消灭。可见这个念佛的功德多大呀，你不要小看念一声佛呀啊，也许你没有看到老虎啊，老虎老是跟在你的后边，你不知道就是了。什么老虎啊？无常之虎啊，无常时时刻刻跟在后边，把它看作老虎一样啊。假如你能够发心念佛，这个善根种下去，迟早都会得度的啊。所以你听到这个故事之后，你的信心，对佛法的信心应当要更加更加坚固起来啊。念一声南无佛尚且，八万劫后就要出家证阿罗汉果啊，纵然没有遇到释迦牟尼佛，再过八万大劫，无论是哪一尊佛出现时间，照样有得度的。可是大家不要等那么久啊，不要等那么久，也不要只念一句，不妨多念，希望快一点成熟啊。那么以这个情况来看，因不自缘，缘不自因。他种下那么佛的那一个因的时候，他知道将来会证阿罗汉果吗？他知道将来会碰到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吗？他知道他八十几岁还要发心出家证果吗？不知道。因他这个因的种子种下去之后，他不知道这个缘在哪里，这个因种下去之后缘在哪里，他不知道，根本不知道。可是这个缘总是会来的，总会有这个殊胜的因缘会到的。佛法最不思议就是这一点啊，一粒耳根呢、啊，永为道种。佛法经过你的耳根之后，就是永久成佛道的种子在哪里啊。所以听佛法跟听世间法、听杂语不一样的，跟你听唱歌不一样的，跟你看电视不一样的。你去看佛像、看菩萨像、看佛经，跟你看电视是不一样的。你去听佛法啊，听佛经、听念佛，跟你听唱歌啊，听这个种种的歌曲不一样的，那只有使你心散乱。而这个佛经佛法经过你的耳根之后啊，融为道种。八十田中有这么一个种子啊，迟早一定要成就的，纵然经过八万大劫也会成就的啊。可是他这个缘在哪里他不知道，因不知缘，缘也不知因。这个助缘要出现的时候啊，他也不知道这个助缘当中有多少因种让他成就。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，这些佛法僧三宝在世的时候，他也没有说我在这一生当中要度多少人，什么人什么时候会出现啊。佛当然知道啊，可是他事先也没有说出来啊，可能这是天机不可泄露吧哦。那么佛没有说出来，说我某时某日啊有个老人会来出家，他没有说出来。为什么不说呀？缘不知因啊，不让你知哎，道时出现了那才是妙法。那么 到了时候它迟早会出现的，是远也不知音，音不知远，远不知音。这是在凡我们凡情来看这实际情况啊。哎，您知道明天有什么事吗？谁也不知道啊，说不定山穷水尽疑无路，而到了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呐、啊，桃花源又发现了啊，所以啊，谁也不知道这个姻缘国的实际情况啊，随时都会有碰到助缘的这个情形，因为阴种是存在的，八十田中什么样的阴种都有的，那么只要这个助缘出现了啊，相遇了，帮助阴种成就啊，那么这个种子升起现行就会开花结果的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但是这个阴不知缘，缘也不知道什么样什么时候会碰到什么阴，谁也不知道啊。那么因此啊，缘起自理，审慎而微妙，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，因为论到它的最细的地方啊，因中有因，缘中有缘，因与缘有的时候缘成因，因成缘，有的时候因缘啊互相啊这个相助啊，本来是助缘，有的时候它会变成正因。本来是正因，有的时候会成为助缘啊。所以拿种子来论，它在种子的时候它是清因，等到它抽芽发出叶子来的时候，它又变成助缘啦。为什么？由这个抽枝发芽的助缘呢、啊、发芽的助缘呢、啊，将来能够结果，而它现在变成是助缘，助缘将来的结果才是因呢、啊、所以缘也会成为因，因也可能成为缘啊，那这都是互不相知的啊。那么这样子可以明白因不知缘，缘不知因，世间是这种彼此互不相知的事情太多太多了。这是第四。最后一句，智不知境，境不知智。前面四句啊，六十华严，他这个东景翻译的六十华严啊，这个佛陀巴陀罗翻译的这个菩萨命难品，前面四句相同，是一样的。只有最后一句，智不知境，境不知智，有一个字不一样。这里八十华严写作智不知境，六十华严写作智不知法，啊，法不知智。他把境用法字来表现，啊，所以六十华严里面是智不知法，法不知智。八十华严用智不知境，境不知智。他为什么用镜字，前面为什么用法字呢？字指的什么呢？这个字有两种说法，以我们凡情来讲，就是我们这个能够升起分别了解事物的那一种的智慧啊，也就是一般所谓的聪明吧啊。那么普通一般的凡夫的智慧啊，带有妄法，希望不实啊，所以在佛法讲的智慧是不一样的。佛法讲的智慧啊，般若智是纯粹清净真实，而没有一点点的恶法在里面的，完全是清净的。世间普通一般凡夫的智慧啊， 他是可善可恶的，能好能坏的啊。所以我们平常讲的智慧跟佛法里面讲的般若是不一样的。般若是完全干净的，纯粹清净的，没有一点虚妄不实的东西的。我们四智变通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个四智变通啊，智慧聪明啊，两路差啊，它两种是不一样的啊。因为凡亲的智慧对于一切法他不知道的地方太多太多了，所以这个净就是指心所对的一切万法。六十华严翻作法呀，就是指我们心所对的一切万法，事事物物一切万法，您所不知的太多太多了。现在八十华严叫做净啊，就是心净相对呀、啊。说净就可以包含一切法了，所以用净字不用法字啊，因为心净是相对的，心生这种种法生，法生这种种心生啊。六十华严根据这个道理，所以叫做智不自法，法不自净。现在越自净相对论，所以把法看作净啊。一切万境当中，以我们的四智变通要去分别要知道是不可能的，您不知道的事情太多太多了。所以世间上各抒一行，一个人顶多啊只有几样是你的专行，不可能样样精啊。不懂的、不精的、不了解的、不知道的太多太多了，您的智慧不知道世间的万法万境啊，万境万法也不知道你的智境啊，这个是可以明白的吧啊。那么万法万境它如果是外面的事项，它怎么能够知道你的心啊？当然就不知啊，境不知智了。而我们的这个凡情的质量当然是不知道一切万法自不自净，不到我们凡夫自不自净，就是圣者声闻缘觉到了他的果地阿罗汉比丘佛，他也不可能知道万法，他不知道的还是太多的。刚才说的故事，舍利佛他只看到八万劫，八万大劫之前的事情他就不知道了。所以可见就是舍利佛的声闻人的极高的智慧，他在声闻弟子当中智慧第一，他也只能知道八万劫内所有的万事万物的一切现象，他也不知道八万劫前的事情。所以可见声闻的质量，阿罗汉的质量也是有限的，也不可能知道一切尽的。所以声闻智也不能彻底知道一切境，也是智不自净。阿罗汉如此，比丘佛相差不远呐、啊，差不多。菩萨呢，初地菩萨以上，分破无明分正法身，应当所知道的境要更多了。可是他不知道的还是多的。怎么说？经论里面都讲到。初地不知二地是，二地不知三地是，乃至十地不知等觉是。十地菩萨也不知道等觉菩萨的事情。后边十地品里面就有说到啊，十地菩萨所知道的境界比起佛来那只是少少的点滴，佛所知道的是大千世界的无量的以滴啊。那么一切万事万物，一切万法，无论世出世间一切万象，佛没有不知道的。所以就是等觉菩萨他所知道的比起佛来也还是很有限的。那么由此可以知道 等觉菩萨以下的智慧，这可以完全拿这个般若智慧来讲，等觉以下的菩萨的智慧也还不能完全知道万境的啊，还有很多维系维系的细境啊，也不是他所能知道的。所以就是圣人的地位啊，也还不能知道一切万境啊，所以智不知境，境不知智。不知，不知两个字就是缘起的神身的地方。为什么说缘起神身呢？你们不知道的地方太多了，书有未曾经我读啊，世间的书不晓得几千几万了，你没读过的太多太多了，书到用时方恨少啊，我要用的时候才想到，哎，我现在就觉得不够啊，处处不够啊。为什么不够？书读的太少了，那就显示你所知道的太有限了啊、哦！老师告诉诸位，我如果也去做事业，也去办道场，也去做法会，又做挖资啦，那好了，我今天绝对不可能在这里讲经。为什么？你没有这个每过时间来研究佛法呀？啊，你哪里还有时间做这些工作啊？你要知道，我今天要讲的，昨天晚上睡觉还在想啊。想什么？华严实际上太深奥了，里面的道理呀，很不容易表达。我总是要想出一个办法，我要用什么方法，明天这个经要讲出来，让人听得懂。哎，要讲的让人听得懂，我必定要想尽办法呀，来思维，啊，来用方法。看要怎么样子来运用，怎么样讲，才能使人对这个道理最浅显的，使他能够了解，能够深入浅出。假如我把这些道理都根据华严大师的说明来讲啊，我看你们大家老早就入定了，通通都在说不定还要念大悲咒呼噜呼噜了，不止入定而已了，还会念大悲咒了。哎，如果睡着了，睡得很熟了，不再念大悲咒嘛，呼噜呼噜。哎，所以我觉得下了很多功夫，很多时间，根据大叔准备的，到了时候觉得用不上。为什么？我如果按照那个方式讲出来呀、说不定别说是你们听不懂啊，我讲也讲不通啊。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曾到有一个地方，有一位法师在哪讲啊、讲这个起心论，我是偶然碰到啊、碰到成这个机会，在那个时候我都是在翻译方面好像是蛮不错的了，大家都喜欢我来替这个外省法师讲经的时候翻译啊，那么临时就凑上啊，这个翻译的人呢、原来的翻译啊他有的休息了，我就来做代替他了，我来翻译。我一翻译一听啊，他正是讲到这个最深奥的地方，他讲的时候都是照注解背起来的，是背注解，按照注解念出来的，没有加以解释。我心里一想，我这样子背注解他能背，我不能背啊，这个注解我没背过啊，我没有背过注解，我要照他这样背出来，这不可能的事情嘛。而且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要背注解，他事先没有跟我说明，你的准备书啊，我什么时候要背注解呀、他又怕我考他呀，那么到了时候他把注解背起来，好了，我要怎么讲啊？假如让注解背嘛，我实际上是背不起来，不背嘛，你翻译看你要怎么翻吧，我就按照他的意义啊，但是道理我懂，道理我懂，文字我背不起来，道理我懂，我就用我懂的道理呀，用闽南话讲葫芦尾把它讲出来。嘿，讲过之后下课之后啊，有一位外省的大居士啊，他到我的面前来拍拍我的肩膀，嘿嘿嘿嘿， 讲的人不懂哎，烦的烦懂了，还这样赞叹我，拍拍我的肩膀，嘿嘿嘿嘿，讲的没讲懂啊，你烦的烦懂了。是个老人呐、啊，他就这样子讲出来，我怎么翻翻懂啊？原来是我按照那个意思这样子顺着这个文意讲出来，我没有背注解，讲的人是背注解，因为背注解能不能懂不可靠，可以说不可靠，这注解背起来而已，能不能懂我这得问他自己才知道。那么因此这位老居士真是不客气，他就说讲的人不没有讲懂啊，你翻的人把他翻懂了，所以可见佛法你要得到真正了解可真是不容易，不是那么简单啊。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年轻时代替外省法师翻译啊，往往都会有这种情况，你必定要有最起码讲的人有十分，你要有八分啊，最少要有八分才能翻。假如你没有八分的话，你要翻啊，单听这个言辞翻译啊，那就会闹笑话的。我曾讲过，我在狮头山圆光寺啊，民国四十年还是可能是四十年初吧啊，有一位老居士外省的，到了山上去，他是湖北人啊，那么他带着有翻译啊。我们常住上的住持也说这位老居士很难得啊，他的佛法懂得很多啊，那天晚上也就很客气的请他讲佛法啦，那么这位老居士也就很发心啦，晚上他大家坐住听啊，他不敢坐住讲，他就站住讲啊，他站住讲，他听着大家都念佛嘛，他就讲这个庄严净土的意思啊，因为他湖北人讲的话不大这么这个标准啦、啊，他是严禁佛头，就念成严禁佛头，严禁佛头。哎，这个翻译的人他没有听懂这个话，那个佛做个头拿木杖啊，晒晒杖啊，哎呀，两枪佛头，哎，佛头啊，那个头子念成头子，都念成头啊，阿大妈念成头了，严禁佛头。哎，我一看佛的头并没有不正的地方嘛，为什么还要摆正啊？闹出这个笑话。他是严禁浮屠，他把他说严正浮头，笑话。翻译难度啊，有很多地方都有发生这种情况的，都很难的啊，笑话也很多啊。我有机会慢慢的提一些出来给你做参考，因为我这个几十年来经验也太多了啊。所以这个自不自净，除掉佛之外，没有人知道净的。因果最维系的道理只有佛才究竟彻底的，没有人能够知道的啊。所以啊，除掉你成就佛果之外，等觉菩萨以下都还有他不懂不了解的地方啊。你不要以为当法师就了不起啊，有些人他看着这个法师啊，他把法师当作万能啊，很奇怪的，有人呢、啊，他还要来替他除邪呀、降魔啊，什么奇奇怪怪都有，还有神经病还来找我，治疗神经病啊，他把我看成这个喊呼喊呼，这个道教的道士啊，混牛高锤法少盘法少，混牛高盘法少，他把我看成那种法师 啊，那么因此他有笑话就来了，他又找我。找我替他这个除魔呀，除神经病啊，那我怎么能够做到呢？我说我这个法师是用讲的，讲没有办法除这些东西的啊。所以啊，这个上面所说的这个不知就是神身的地方啊。那么文殊菩萨把这些不知都一一提出来啊，五是啊，十句就是五对。对前面的这个是往善去、恶去、诸根满缺、受身同意、端正丑陋、苦乐不同，这些千差万别的情况，真的业也不知心，心也不知业，受也不知报，报也不知受，心也不知受，受也不知心，因也不知缘，缘也不知因，智也不知净，净也不知智， 这些不知就是解释前面的心性是一，融合见有种种差别。心性既然是一，为什么会有种种差别？如果心性随意种种差别，就失掉真谛之理；如果种种差别随意心性之一，又失掉俗谛之理。所以因此之故啊，这种缘起的道理实在太深奥了，现在只好来请这个觉首菩萨一一加以解释了。所以这是文殊问觉首问的话，接下去啊是觉首菩萨的答复啊。十觉首菩萨一诵大愿，这个时候就是文殊问话说完之后啊，觉首菩萨既然接受文殊的问了、当然就要答复啦。答复的时候啊，问用善文体呀、答用论文体，所以用句诵啊，五个字一句的句诵啊，来答复文殊之问。下面觉首答复的句诵啊，一共有十一首句诵啊，六十华严佛陀巴陀罗翻译的一样，也是有十一首句诵，也是五个字一句，不过有些地方少少不同。第一首句诵啊，是总答复，先赞叹文殊的善问，问得很好，然后表示他愿意随他的力量来加以答复说明。所以经文说，人经问事义，为小物群蒙，我如其信答，为人应谛听。这是觉首菩萨答复的第一首颂，先赞叹文殊，然后表示愿意答复，请大家认真听。仁，仁慈的仁呐、这个仁字就是仁则的简称，仁则呀，菩萨与菩萨之间彼此的尊称呐、称仁则，仁则啊，就是说，觉首对文殊说，哎，您文殊仁则啊。仁则也就是代表菩萨啦，仁就代表这个大慈悲，就是菩萨道啊。那您现在问这个道理，人经问是义，经就是当时啦，你问这个道理，是指前面心性是一，融合见有种种差别，乃至进不知智啊。你问这个意义，这个道理，我觉得我知道你不是你不懂而问的。为小物全蒙而问的，文殊他是过来人，他是七佛之师啊，现在示现以菩萨的身份来这里啊，敷扬佛法，他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？他知道的啊，但是他为了要小物全蒙啊，全指众生，很多的众生，蒙指众生啊还没有启蒙，所以佛法的缘起之理还没有启蒙啊，现在为众生启蒙，开发众生的缘起之理的这个信心啊。小悟，小要开导众生使他明白啊，小是小的啦啊。我们客家话到今天啊，会不会还是小小不小啊？你晓得吗？晓得吗？还是用这个字啊。那么就是说，你是要使众生晓得这个道理，要起悟众生的疑蒙啊。这个蒙是蒙蔽呀、指众生不懂这个道理，被蒙蔽住，被烦恼蒙蔽住，现在把它启发开来，让他开悟晓得这个缘起的道理，为小悟群蒙而问的。简单说，文殊的问呐、不是为他自己问，他是替众生问，替我们大家问。 我们想不出这个道理来问，你能想得出来吗？任何人也想不出来。那么只有文殊他是过来人才得想得出来这个道理来问啊。这两句就是赞叹文殊善问，问得好啊啊，你问得真好啊，你自己彻底深究这个道理，你一向为众生大慈悲心啊，发弘誓愿要使众生了解这个缘起之理，所以你才提出来问的。我如其信答，第三句觉首表示愿意答复，我是觉首自称呢、啊。如其信，如按照缘起之理的实在情况，信就是指诸法的实在的情况，实性啊。我按照诸法因缘生起的道理的实在的情况来加以答复，来说明，也是为众生啊。因为文殊老早知道，我还没答之前他已经明白了，何必说呢？我这是为众生而说，要启发众生的缘起之理的疑蒙，使他开导了解吗？要使他晓得吗？所以我会如其性而答啊，也可以说如法而